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3月18号到22号新闻的主要内容包括，香港通过基本法第23条引发加拿大抗议，加拿大会禁止 TikTok 吗？科学家邱香果、陈克定被曝改了名字，继续在中国与军方研究合作并发表论文。普京赢得第五次俄罗斯总统选举。涉嫌网上卖毒药教唆自杀，魁北克省加入调查安省华裔男子。加拿大麻疹疫苗短缺。
香港立法会星期二一致通过《基本法》23条，名为《维护国家安全法案》的《基本法》23条，是在四年前的《国安法》上再增加的保护国家法律。法案在无争议下火速通过，将于本周六生效。欧美国家对23条表示关注。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发声明，指出23条内的国家安全罪行定义广泛，执法部门可能被赋予过大权力，但是条文没有清晰提及检讨机制。2019年香港出现反政府抗议后，北京已经为香港实施国安法，许多民主派人士被起诉，大量民间团体也先后关闭，例如媒体《苹果日报》以及要求平反六四的支联会。年轻人和中产家庭也出现移民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是履行义务，防止外国势力的阴谋、陷阱和渗透，有效防范黑暴、颜色革命、港独和暴力破坏。23条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包括警方可以申请延长拘留疑犯，或者禁止疑犯自损个别律师。如果与外国组织合作犯罪，惩罚将会加重，而知情不报者也可以被判监14年。有外国商界领袖表示，遵守新法的成本可能导致投资者将资金投向别处。香港政府为消除外界疑虑，称23条只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人，普通人、组织和媒体不会在不知情下触犯法律。
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了一项得到两党大多数议员支持的法案，要求社交软件 TikTok 在180天内和中国总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面临在美国被全面禁止。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尚普兰随即表示，从去年9月开始，加拿大也开始就 TikTok 提出的扩大规模提案进行审核。审核重点在于是否传播虚假信息以及损害加拿大国家安全的方式操纵信息。去年2月，加拿大政府已经宣布禁止联邦政府部门使用 TikTok，也是引用了国家安全担忧，欧盟也对 TikTok 展开了调查。加拿大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董事会成员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接受加广中文采访时表示，限制甚至进一步禁止 TikTok 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都发现了它带来的巨大安全隐患，令人震惊。根据美国情报机构评估以及媒体报道，位于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包括一名拥有一切权限的高级管理员，能够获取 TikTok 的美国用户信息。字节跳动利用 TikTok 监控多名西方记者，对一些不利于中国政府的信息，比如维吾尔族人、六四以及香港议题进行审查，还故意散布分裂社会的宣传信息。而 TikTok 管理层之前曾几次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对此给予了否认。麦凯格·约翰斯顿表示，对于一个国家，网络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必须严肃对待。以我的了解，加拿大对 TikTok 的安全审查重点在于评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通过这一软件获得加拿大用户信息，包括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否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他表示，在加拿大的外国干扰听证会上，有人指责中国涉嫌利用中文社交媒体微信针对一些候选人传播谎言，以影响选举结果。 加拿大是五眼联盟之一，需要向盟友展现我们把国家安全放在非常重要和严肃的位置，尤其是对我们的邻国美国。而学者洛普雷希特则表示，中国的干扰就像是气候变化，是长期缓慢但一步步到来的。中国了解大数据是21世纪最为昂贵的商品，相对其他社交媒体，你的信息会进入中国政府手上。中国已经在对自己的13亿人进行控制了，没有人了解中国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如果他可以得到美国或者是全世界的个人信息数据，他会如何使用呢？华裔传染病科学家邱香果和陈克定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科学信息，被加拿大解雇之后返回中国，与中国军方继续合作研究。而最新的发现是两人更改了自己的姓名。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称，2021年被加拿大顶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解雇的邱香果和陈克定，由以往沿用的英文名香果邱和克定陈修改为了 Sandra Chiu 和凯定陈。加拿大安全情报前局长法登表示，这对夫妇试图隐瞒行踪以及他们为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这进一步表明他们离开温尼伯的实验室符合加拿大国家利益。这两名科学家在2019年7月被押出了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并在2021年的1月被解雇。自2019年5月以来，他们一直受到加拿大皇家寂静的国家安全调查。保守党议员庄文浩发出最新动议，要求继续调查两人在加拿大实验室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71岁的普京上星期连任俄罗斯总统。官方数据指出，普京以超过 87% 选票再次当选。和他竞选的还有三名不是真正和较量的候选人。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在位时间如无意外将会超过斯大林的29年。普京发表讲话，表示连任证明俄罗斯人选了正确的道路。他还感谢了在乌克兰战斗的士兵，承诺将实现所有目标。他又罕有地提及三个月在监狱中突然去世的对手纳瓦尔尼。他指出，在纳瓦尔尼死亡之前，他已经同意交换囚犯计划。纳瓦尔尼的遗孀尤利亚在俄罗斯驻德国柏林大使馆投票。他表示，在选票上写了丈夫的名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普京伪造选举结果。
涉嫌在网上大量贩卖毒药连环助人自杀的肯尼斯罗被指控涉及126宗死亡案件。最近蒙特利尔南岸警方也在调查两宗死亡案件，怀疑和他有关。警方证实，魁北克已经加入了安大略省警方调查和肯尼斯罗有关的死亡案件。调查人员称，自2020年以来，罗经营的网站向有意寻死的人士兜售自残物品，包括一种合法但可致命的物质亚硝酸钠。安大略省警方称，他向大约40个国家发送了1200个包裹，单是加拿大就寄出160个。他涉嫌和至少126宗死亡案件有关。58岁的肯尼斯罗曾当过酒店厨师，1989年获得多伦多大学的工程学位，七年后还在约克大学攻读过 MBA。目前，肯尼斯罗被指控14项一级谋杀案和14项辅导或协助自杀罪，涉及安省14人死亡，当中包括至少5名青少年。他还在 BC 省、阿尔伯达省、萨斯卡彻温省和魁省以及加拿大之外的多个国家受到调查。
加拿大全国今年出现31起麻疹病例，可能出现大规模爆发。新布伦瑞克省建议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如果计划出国旅行，就应该接种麻疹疫苗。但是目前药房疫苗供不应求。两家疫苗供应商表示， 现有的疫苗只足够提供给儿童接种，其他人必须至少等一个月才有可能接种。加拿大卫生部称会与供应商合作，密切监控供应情况。部门又称麻疹疫苗的私人市场只是占总体需求很小部分。
感谢收听本周的教广播客，也欢迎点击我们的网站订阅我们的网络新闻简报。下周再会。